起点，在火车上赶 deadline 的产品经理。今年二月，我在从清迈开往曼谷的夜火车上遇见产品经理费黎。他今年34岁，湖北武汉人，正用手机热点改一份第二天要交的方案。我以为火车有 WiFi， 结果只有一格信号，我差点错过截止。他苦笑，费黎的狼狈不是个例。我认识的远程工作者里，至少七成人遇到过该联网时没网的至暗时刻。地理自由的前提是你随时能连上，连得稳，连得安全。那次之后，他把网络当成行李一样认真对待。现在他的随身包里永远有三样：本地 SIM、 便携 WiFi、 一根能当热点的手机。网络是我的办公桌，桌不稳，活就干不好，他说。费黎算了笔账，因为一次断网误了交付，他赔了客户约合人民币2000元的违约金，还丢了后续两单。从此，他给网络的预算从能省就省变成绝不省。真正让工作不受地点束缚的，不是你去了多美的地方，而是你无论在哪都能稳定上线。误区，只靠手机热点翻车的三个场景，第一个场景是跨城交通。火车、大巴、轮渡上信号飘忽，手机热点时断时续。费黎说，那次夜火车，他的热点平均每分钟掉一次，方案传了40分钟。第二个场景是多人共用。咖啡馆公共 WiFi 一到旺季就拥堵，上传大文件常卡在 90%。他见过有人当场用手机流量救急，结果一天烧掉 5G。第三个场景是边境与偏远地。部分国家边境10公里内会临时断网，山区和海岛更别提。只靠一张卡，到了这些地方就是失联。把手机热点当主力，本质是拿最不稳定的方式扛最重要的事。费黎说，热点该是备胎，不是引擎，先想清楚断网一次值多少钱，再决定网络要不要冗余，别等赔了才懂。框架，随身网络的三层冗余方案，我给费黎用的是三层冗余方案。第一层是本地 SIM 或 ESIM， 提供基础流量。第二层是便携 WiFi 或第二张卡，做热点备份。第三层是卫星或本地宽带，应对极端无网。三层互为备份，任意一层挂了仍有网。第一层是日常主力。他到泰国买一张本地 SIM，月流量 50G 约合人民币90元，比国际漫游便宜约 80%。 第二层防单点故障，他随身带一个便携 WiFi 装第二家运营商的卡，两家基站不同，一个没信号，另一个常有。双卡不是浪费，是买保险，他说。第三层只在特殊行程启用，去海岛或边境前，他租一台卫星终端，日租约合人民币120元，换的是绝不失联。三层冗余的价值不是让你多花钱，而是把断网风险从致命变成可忽略。对比国际漫游、本地 SIM、 ESIM 与随身路由，国际漫游最省事但最贵，日费长按30到60元计，且长限速。本地 SIM 便宜但需要实体卡槽和登记， ESIM 不用插卡，落地前就能买，适合多国跳。随身路由能共享给笔记本和多设备，适合小组。费黎做过对比，一月跨国跳三国，纯漫游费约合人民币900元，本地 SIM 三张合计约270元， ESIM 三国套餐约300元，差距明显。一个常见误判是 ESIM 一定最便宜，在部分国家实体 SIM 有本地补贴价，反而更低。他建议出发前用比价站看一眼，别想当然。四者组合而非单选，他用 ESIM 做主，本地 SIM 做备，随身路由共享，覆盖几乎全部场景。选型看两件事，你跳几国，几台设备要连，别用一种形态硬扛全部。专业分析，带宽、延迟与可用性的成本曲线，我们可以用可用性三角框架比较方案。三个顶点是带宽能传多快，延迟响应多快，可用性断网概率多低。多数便宜方案在可用性上最弱，贵方案在三者更均衡。对比两类， A 单卡单运营商，月成本约90元，可用性约 92% 按城市覆盖估算，来源类型为运营商覆盖公式，断网月均约 2.4 天。B 双卡冗余，月成本约180元，可用性约 99.2%， 断网月均约 0.2 天。一个可量化指标是断网小时成本，若你每小时产出约合人民币100元， A 月损失约 2.4 乘以24乘以100约等于5760元风险暴露， B 约 0.2 乘以24乘以100约等于480元。冗余多花的90元换来约5280元风险下降。真实案例支撑，一项面向约600名远程工作者的联网复盘，样本量级百级到千级，来源类型为社群公开问卷，显示采用双卡冗余的人因断网错过交付的比例比单卡低约 71%。 冗余与稳定性显著相关。执行清单：一、估每小时产出；二、查目的地运营商覆盖；三、主备两张不同网；四、测一次实际速度；五、偏远行程加卫星层。清单：出发前设备的八项检查费里，把出发前网络检查拆成八项：一、手机是否解锁可插多卡；二、ESIM 是否提前购并激活；三、便携 WiFi 是否充好电；四、取卡针和转接头带没带；五、流量监控 App 装没装；六、重要账号是否开两步验证；七、云盘是否自动同步；八、紧急热点号码存没存。他强调，第一项最易漏，锁板手机插不了当地卡，落地才发现有心无力。他建议出发前用关于本机查网络锁状态。第六项关乎安全，公共 WiFi 下不两不验证，账号易被劫持。他所有工作账号都开了验证，且在私人热点下才登录。第七项是兜底，断网时本地有缓存，网易通自动同步。他的稿件从不在本地裸奔，云端永远有一份。一份好清单是让你落地第一天就不为网络抓狂。案例：他在撒哈拉边缘用卫星盘完成了直播视频，创作者小满 ,28 岁，陕西西安人。去年在摩洛哥撒哈拉边缘做一场户外直播，那里手机零信号，他靠一台租来的卫星终端把画面传了出去。那场直播两小时，流量约合人民币150元，观众约3000人，带货佣金约合人民币4000元。没有卫星，这场就黄了，他说。小满的冗余配置是手机 ESIM 主用，本地 SIM 备用，卫星终端救场。前三层全没信号时，卫星兜底；三层都没了，才用卫星，他跪蛋救命，他说。他也提醒，卫星受天气和遮挡影响大，沙漠开阔好用，森林里就差。出发前，他查了目的地地形，确认开阔，才敢接直播单。小满的故事说明，网络冗余不是 paranoia， 而是让你敢接以前不敢接的活。避坑：数据合规。SIM 锁与边境断网第一坑是数据合规。部分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有限制，敏感工作别在公共网络明文传。费离所有传输走加密，公共 WiFi 只刷网页不传稿。第二坑是 SIM 锁。锁板机插不了当地卡，落地才发现有心无力。他建议出发前查网络锁，必要时带一台备用 unlocked 机。第三坑是边境断网。部分国家边境临时管制信号，别在边境约重要会议。他把过境安排在夜间，避开工作时段。还有一条隐性坑，流量超额。国际套餐超额计费狠狠，他用监控 App 设每日上限，超了自动切备用卡。坑不是吓你，而是提醒你把网络当基础设施，按规矩养。行动：今晚搭一套二设备热备，今晚就能做三件事。第一，检查手机是否解锁能插第二张卡。第二，买一张覆盖目的地的 ESIM 并激活试联。第三，给便携 WiFi 充好电，色进随身包。费离建议把热点设置成自动切换，主卡信号弱时手机自动用备用卡。这个开关救过我三次，他说。再做一个动作，把工作账号的两步验证绑定到能离线收码的 APP， 别绑短信。边境短信常收不到。 最后，今晚用备用卡传一个200兆。文件测速，确认冗余真能用，而不是摆设。热备不是复杂工程，今晚两小时就能从零搭起一套。场景，长期居留与短期跳岛的网络策略不同，网络也分档。费里把行程分三档，两周跳岛用 ESIM 三国套餐，约300元搞定。三到六月驻留办本地 SIM 加宽带，月约120元，超过半年长居拉一条本地光纤，月约合人民币150元且稳定。短途跳岛的核心是可切换。他选按天际费的 ESIM, 避免买全年却只用两周。长居的核心是固定入口。他在清迈和里斯本都拉了光纤，居家用 WiFi, 出门用手机，分层省流量。一个反直觉的发现，居留越久，单位流量越便宜。长居光纤每 GB 成本长低于漫游的十分之一。费离算过，长居选光纤比月月漫游省约 85%。所以出发前先答，这次跳岛驻留还是长居？答案决定你网络的主力形态。节奏，每月一次的网络体检，费里每月做一次网络体检，主卡速度掉没掉，备用卡还通不通，流量监控是否准，两步验证是否好使。他说这像给车做保养。体检第一问可用性，若月断网超一天，说明单点太脆，该加一层冗余。他用日历计每次断网，月底看趋势。第二问成本，若漫游费超预算，说明该换本地方案。他去年靠月度体检，把网络月均支出从约400元压到约150元。第三问安全，公共 WiFi 下有没有裸传过东西。他要求自己任何敏感操作只在私人热点或加密通道。网络不是一买了之，而是每月维护，才始终稳在你的背包里。类型，不同工作对网络的要求不同。费里把远程工作按网络敏感度分三档。第一档是文字与倾斜作，如写稿、回邮件，下行5兆位每秒就够，对延迟不敏感。第二档是视频会议与云开发，需15兆位每秒以上，且延迟低于80毫秒，否则卡顿明显。第三档是直播与大数据传，需30兆位每秒以上，且要稳定上行。他自己是产品经理，常开视频会，属于第二档。一次在咖啡馆用公共 WiFi 开会，延迟飙到300毫秒，对方说他像在月球。那次之后，我开会只用私人热点，他说。小满做直播属第三档，对上行要求最高。他在撒哈拉那场，卫星上行约4兆位每秒，刚好够 720p, 在高旧湖。出发前，他把画质从 1080p 降到 720p, 才稳住。一个实用原则，按你最高频工作的档位配网络，别按最低配。费离说，你 80% 时间在开会，就为开会那档买单，别为刷网页那档省钱。先弄清自己是哪一档，再选方案，网络预算才不会花错地方。工具，把网络监控与安全做成自动费离，把网络维护尽量自动化。第一是流量监控 APP, 设每日上线，超了弹窗并自动切备用卡。第二是速度定时测，每天早中晚各测一次，掉速就告警。第二是安全自动化。他用加密通道把所有传输包起来，公共 WiFi 下也不裸奔，两步验证统一走可离线收码的 APP。边境也不怕收不到短信。第三是同步自动化。笔记本设插电及同步，断网时本地缓存，网通自动上传。他的稿件从不在本地裸奔，云端永远有一份。他算过，这套自动化每天省他约20分钟手动检查，一年约120小时，够写完半本书。自动化买的是注意力，不是省事，他说。把监控和安全交给工具，你才腾得出脑子做正事，而不是天天盯信号格。信号之外的备份，当网络也断的时候，陈宇在印尼小岛写稿时，卫星信号突然消失36小时。他靠提前下载的离线地图和一份本地 SIM 备用卡，照样完成了当周交付。他说，随身网络的第一原则是永远有第二套方案，他随身常备一张异地 ESIM。价格低至每月9元， 却能在主卡失效时续上命脉。他整理了三类场景的兜底，城市用本地流量卡，郊野用随身 WiFi， 极端情况用离线优先工具。关键是把连接从单一依赖拆成三层，任何一层断掉都不至于失联。他的数据显示，双卡双待让他过去一年少务工19小时。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是设备冗余。一台笔记本坏了，工作就停了。他现在把核心文件实时同步到两个云端，并在随身包里留一个轻量平板作为应急终端。下一步，出发前为下一程准备一张 EDESIM， 并把今天的工作文件手动同步到第二个云端。常见问题问，只靠手机热点够吗？一定要买设备吗？答，热点适合偶尔用，主力工作建议加一层备份。费离建议至少双卡。下一步，今晚查你手机能否插第二张卡，并买一张覆盖目的地的 ESIM。问， ESIM 和本地 SIM 哪个更划算？答，多国跳选 ESIM 方便，单国长居本地 SIM 常有补贴价更低。下一步，出发前用比价站看两国方案的实际月费再决定。问，去信号极差的地方怎么办？答，加卫星层做兜底，但注意天气和遮挡影响。下一步，若你去海岛或边境，出发前租一台卫星终端并实地试连一次。问，公共 WiFi 安全吗？怎么防护？答，公共网络别明文传敏感数据，开两步验证并走加密。下一步，今晚把工作账号验证绑到可离线收码的 APP， 并在私人热点下登录。问，流量总超标怎么办？答，用监控 APP 设每日上限，超了自动切备用卡。下一步，今晚装一个流量监控工具，给主卡设日限额。问，多设备怎么一起连？答，用便携 WiFi 或手机热点共享，多设备走同一入口。下一步，若你带笔记本加手机，备一台便携路由，避免手机烫且耗电快。